什么创作所致。我们以前在想象中啊，我们算是参加了天上的那个圣歌队，在上帝面前和天使一起称颂他的名。我们现在给大家重生啊，唱这首诗好吗？
站在圣山，站在圣山的山顶，我们就安心欣赏圣山的山。
好，我们就到这儿啊。我意思啊，是我们呢、啊，试试看，祷告的时候啊，如果唱这个诗啊，它有这么一个作用。第一，就是啊，叫你啊不要太慌张、慌忙，因为往往啊，我们觉得哎呀，时间不够了，我们看着表祷告就不念。我们要在上帝面前呢、啊、停下来。上帝是一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恩典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上帝不讲时间的。你如果祷告讲时间了、啊，你不会啊得到上帝的这个祝福的。我们要停在上帝面前呢、啊，就像我们跟一个好朋友谈话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很要好的时候啊，我们巴不得多谈几句话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么在上帝面前，我们应该这样，我们就感到我们很爱主，主也很爱我们，我们就这么说：主啊，我爱你，你是圣洁的主，我也要在你面前，我要享有上帝的圣洁。我在唱这首诗的时候，我要思想要集中。那有时候啊，我的思想也要开小差的。管不住了，在祷告之前我在想的事情啊，在跪下以后还在想。那么我这个就是唱这个正在正在正在的时候啊，我如果不专心的话，我这个思想还是容易溜掉的。我们唱正在的时候，我们思想啊集中在上帝身上。我们要考虑到我们所侍奉的神的确是圣洁的，而且呢他对我们的要求也是要达到他那种圣洁。他不是说吗，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，这个是记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。所以啊、我在这么介绍这个人简经文，是帮助大家求告耶和华，也就是寻求耶和华。是怎么个寻求法？在祷告中寻求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一到一个地方，他先呢筑一个坛，他不但自己祷告，他叫他家里的人都一起做祷告、做晚祷，因为上帝是我们家庭里的贵宾。如果一个你家里来了一个贵宾呢、啊、你总是要多花点时间跟他在一起吧。你不会说让你请客呢啊，给他一杯茶，别让他坐着呢，一个人坐着我去办我的事情了，行不行啊？这就是你对他不够尊重了，是吧？我们呢既然是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要把这个祷告当作一回事，不是马马虎虎交个差。我们是我们要花时间。所以这个我们大家，包括我自己啊，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啊，把这个祷告时间说得越短越好，这个危险。这样子我们不会啊成为上帝的朋友。 你要做上帝的朋友啊，你要多跟他在一起。那么要上帝听我们讲话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呢，我们要听他讲话。听他讲话当然呢也有圣灵直接向我们讲话，有这样的事情啊，我不否认这样的经验。有很多热心的基督徒，他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就会向他讲话啊，一个微小的声音证明啊，就指示他该怎么做，有的。但是最可靠的是什么？就是说我们听见一个声音的话，我们啊也要啊让他对照一下圣经的话。因为你光凭空听到一个声音啊，你能知道这个是你自己的感想啊，还是真的圣灵给你讲话呀、啊、你可以确定吧，或许不一定。所以啊有一个标准，就是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二十节，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，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，必不得见晨光。那么这句话上面呢一段半句话，你看啊，半节经文呢、啊、人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上帝吗？是吧？那么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？二十节，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。这训诲是什么？上面说了上帝，求问上帝。那么这个训诲呢，就是上帝的训诲。法度呢，是上帝的法度。那么有没有书面依据呢？有，就是这个，你们手里这本圣经，就是上帝的训诲和上帝的法度。而且这书圣经里面呢有上帝的自己亲手写的法度，有没有？十条诫命，别的都是上帝感动摩西啊，或者是先知写的，是吧？至于这十条诫命啊，上帝亲手写的，亲手写的。这个记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三节，你们写下来好了啊，我们不去翻它。出埃及三十一章啊十三节告诉我们，这十条诫命上帝亲手写的。三十一章十八节，耶和华在西奈山和摩西说完了话，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，是上帝用指头写的石板。所以这个石板上写的这个话是标准的标准，绝对的标准。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吧啊，过去啊我遇到一个人，他说圣灵指示他，他还是不识字的，一个没文化的，他说圣灵指示他关于啊比方吃东西，他说这个叫他吃鱼，吃这个八五脊，吃老鹅，这个鸡啊鸭啊什么别的肉啊都要吃啊，就这么讲。那么我也讲这个也不是坏事嘛，吃鱼吃老鹅也是好事嘛。不过我就这么想了，这个弟兄啊他守安息日啊，就守半天，就上半天聚会完了回去还是劳动。那么我就想了，圣灵要是指示你，圣灵对你讲话，光是讲叫你吃什么，不告诉你这个安息日要守好吗？按理讲，如果真是这个圣灵对他讲话的话，那么应该以这个圣经为标准。圣经中最重要的十条诫命，十条诫命里头最长的一条诫命是关于安息日，是吧？而且他没有说叫你守半天啊，他说第七日，不是说第七个半日，没个半日，是吧？全天。所以呢，我当时呢，我也是告诉他，圣经教我们 安息日是从晚上守到晚上，就星期五太阳落山，星到星期六太阳落山。这个呢，他因为他不识字了，他在圣经里没看到过，不光是凭圣经的生命，这个呢好像不大靠得住，是吧？就是说有圣灵，你认为是圣灵，那你核对一下，就跟圣经对照一下。因为我们明明知道啊，这本圣经啊，用这个你们看到过，那就是第三十一章啊，你们还在这里是吧？第一节你看见吧，耶和华小玉摩西说，看见吧，这样的话，或者是耶和华如此说，哎，有些地方说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，还是上帝说，还有很多是耶稣说，这种语气啊，在圣经里要是数一数的话，有5000多次这么讲。在圣经里面呢，都是上帝的话。就是说有的地方啊，讲这个人的事情啊，一些历史，有人讲。有人是失败的，甚至有人在犯罪的，这种事情都记录下来，都是为了教训我们，让我们看出来一个人他不听上帝的话，结果遭遇什么？听上帝的话又怎么样？上帝怎么赐福给他？这种事情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呢，如果是认为自己听到圣灵给我们讲话了，我们就应该拿圣经做标准，他不是说吗？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。因为呢，我们人呢，耳朵里听到的声音啊，至少啊有3种。一个就是圣灵会给你讲话的，是吧？一个呢，可能是邪灵给你讲话，魔鬼也会给你讲话。还有呢，第三呢，自己脑子里一种自己的印象啊，自己感觉，是吧？那么你如果要分明知道到底是谁给你讲话呢，你必须拿圣经做标准，这是最靠得住。那么现在呢，就是还是谈这个寻求耶和华啊，与上帝做朋友。做朋友呢，我们刚才说了要祷告，现在呢就是要读经。我们读经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请看呢，以赛亚55章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请注意啊，上帝先告诉我们呢，他的意念跟我们的意念呢是两样的，而且呢说是啊，一个是天，一个是地，对不对？就是那样。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呢告诉我们呢，外邦人所求的是什么？吃什么，喝什么，穿什么，是不是啊？这是个地上的事啊，这地上的事，吃喝穿。那么上帝所想的是什么？上帝所想的啊，我们在彼得后书3章9节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啊！好，这就是上帝的意念，跟我们所想的呢，就是一个天一个地了。 真正的想的啊，都是什么？怎么救人？怎么叫人人都悔改？一直等到现在，耶稣还没来。有人以为是单人了，哎呦，上帝耽误了，上帝不是怎么搞的了？说要来，一直到现在还没来。哎，这里说啊，他要是现在来了，你就恐怕不能得救。他就希望我们能彻底悔改，做好准备，叫他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得救了。这个意思啊，这个是天上所想的。还给我们看看呢，天上所讲的是什么？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，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正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天使在干什么？现在啊，你看他都是服役的灵，都是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啊。这说明什么？整个天庭的天使都已经被动员起来，为耶稣钉十字架所拯救的这一批罪人呢，为他们效力，叫他们呢能够真正承受这个救恩，叫耶稣钉十字架这个不至于归于徒然。这就是天上想的事，你注意吧。天上啊，现在集中一切的努力，动员一切的力量，为这个承受救恩的人效力。你是不是承受救恩的人呢？天使现在的想尽方法叫你能够得救，就是你。还有各位的一些声音我们就不去翻了。耶稣讲什么？那个九十九只羊是吧？外面呢跑掉一个，为了那一个，那个牧人呢就是撇下这九十九个到外面去找那一个，找回来就喜欢得很，他就叫大家跟他一起欢喜快乐。他说啊，天上的使者就为一个罪人悔改也是这么欢喜，有这个话吧？你注意吧，上帝说天上的地上，我们地上吃喝穿得考虑，天上什么？哎呀，救那个小羊啊，跑丢啊，他要是找回来了，通报全天庭啊，真是都为他欢喜快乐啊。上帝说一个天一个地，我们地上我常常到人当中去，他们谈的是什么？有几个人在谈救人的问题啊？没有几个吧，都在谈做什么做生意啊，什么发财啊，什么哪里好投资啊，哪里好，这个你的钱放在哪里利息最高啊，就是这些啊，地上的事啊。天上就是什么？怎么救人呐、怎么叫人得永生啊？所以啊，现在我们就来到我们这个寻求耶和华了。上帝的意思是什么？你们这些已经归于耶稣基督的人，上帝耶稣说啊，是天父已经把你给了耶稣了。你承认不承认你是已经给了耶稣了？你如果承认你是耶稣的人，那么你就应该干耶稣的事，你就应该关心耶稣所关心的事，什么救人嘛。耶稣想的就是这样啊，他说我来就是怎么是为拯救是吧，释放的人，释放的人到处都是啊，是吧。我们请看雅各书第五章第二十节，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， 这个就是最有价值的事情啊，就一个灵魂不死。我有时候就对做医生的啊讲啊，他学医学了七八年啊，现在这个做医生条件越来越高了，你读完大学还有好几年要学的是吧，那么下了这么大功夫，有时候进了那个手术室啊，动手术的时候，一个医生啊往往有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不能休息。目的是什么啊？我们听的是救死扶伤啊，可是呢你就是把他救活了，你这个手术动好动成功了，我就说你顶多叫他多活几年吧，可是还是要死的呀。你救死就是暂时不死而已啊，将来还是要死的呀。那么可是呢我们并不否定啊医生是必要的，我们自己啊受了伤啊或者生命的时候啊也需要有人来给我们看病啊，这个我们不否定他。可是呢我们拿医生的工作跟我们这个救人的工作比起来呢，也是一个天一个地啊。你在地上你出再大的努力也顶多延长人的几年的寿命，但天上的工作，上帝所做的这个工作是叫一个灵魂不死啊，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所以现在啊我告诉你，除了祷告读经以外，祷告读经的这个目的是什么？叫你从上帝啊这个取得一致思想，想到一块去，行动也是走到一块去。什么行动？救人。耶稣基督对你说，你感谢我吧，我为你留了宝血，你现在涂抹了你的罪，你感激不感激？你如果真的感谢主赞美主，那么在你旁边你的邻舍你的亲戚朋友他们都是需要得救的啊，是吧，都是有一个灵魂的啊，你能不能也是跟我合作，叫这些人也可以啊不死，能得到永生。你帮助我遮盖许多的罪，你现在他们的罪是在街上是赤裸敞开的，没人遮盖他，他自己不悔改吗？不认罪吗？耶稣的宝血遮盖不了这些罪。你要是教他认罪悔改，你拿十条诫命介绍给他，让他知道自己有罪，他需要一个救主，你然后把耶稣介绍给他，那么他主动地来寻求耶和华，你叫他来寻求耶和华，那么最后耶稣的宝血也就能遮盖他的罪了。那么我们现在还回到那个使徒行传呢，17章30节，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监察，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。各处的人，那么怎么吩咐呢？就通过保罗，也就通过你我，现在保罗不在世了，那么你我现在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了，我们呢可以接受这个任务，就是啊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。31节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。注意啊，这里说啊已经定了日子，在保罗说啊这还是未来的事情，是不是啊？定了未还是在遥远的将来了，保罗那个时候是第一个世纪。现在呢 这些定经文不告诉我们他定的是什么日子，不是讲未来的日子，要按公义审判天下。这一个消息啊，保罗在他的时候啊已经宣讲了，告诉大家了上帝已经定了日子，但是他没有说什么日子，哪一年他没说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呢处在1987年呢，我们所应该宣布的不是这一道信息喽，是启示录14章的信息。我们请看第六、第七节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，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，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。他大声说，应当敬畏上帝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。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。保罗说已经定了日子，现在我们应该说什么？日子到了。因为我们相隔1900年，他说了已经定了日子，有没有根据呢？有，就是但以理第八章的根据。但以理八章14节告诉我们，到2300日圣所就是洁净。圣所洁净啊，就是审判大日啊。这个审判啊，这两个字啊，里面有这个救恩的内容。如果没有得救的人就不要审判，明白这意思吗？如果都要灭亡啊，那何必审判呢？就一句话就给他都毁掉就是了。所以审判呢，就是因为有得救的人，那么上帝啊要在这个许多可能得救的人当中啊找那些能得救的人。那么这个在圣经里面讲的很清楚啊，就是要审查这个案件，看看谁能够得救，谁能够复活升天。所以呢就需要先进行审查。那么在审查的时候呢，上帝是不是秘密审查呢？不跟你讲，偷偷摸摸的把你的案子通过了，你灭亡了，不告诉你，也不告诉你怎么得救。结果你得救不得救你自己糊里糊涂。上帝不是这么待人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这里上海的法院呢，开庭的时候是不是贴布告的啊？对不对？贴的呀。你到法院外面门口有一个玻璃窗，什么时候开庭有的什么案子都有。人既然这样做，上帝也是这样，他要开庭了，所以宣布说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。